问题很多，我本来想把它分类，但是很难分。另外一样是我的经验是，如果我没有读你的问题，你就觉得我没有回答你的问题。所以我们就这样开始 ，OK？ 怎样培养孩子读圣经的兴趣？如果你自己有兴趣，你是个愉快的人，你的孩子喜欢你，他就会跟你读圣经了。啊，他喜欢跟你在一起，他就喜欢跟你在一起读圣经。所以为什么我们家里的气氛是要快乐的气氛？那我们的孩子呢，在快乐的气氛之下呢，他就懂得欣赏圣经的东西。所以你在平常生活之中引起他们兴趣，很多这方面的东西呢都很有兴趣啊。所以你引起他的兴趣，对圣经有兴趣，或是呢，化石从哪里来啊？恐龙的时候有没有人啊？这种都是很有兴趣的问题，对不对啊？啊，北京那个北京人是不是你的老祖宗啊？所以有很多很多有兴趣的东西。在家教育的好处就是你带他去旅行，旅行学的东西比在书本学的有兴趣，对不对？所以你不受这个假期的限制，你就很舒服啊。那孩子问的问题说不知道，不，我们去看看吧啊，所以你就可以去看啊，对吧？孩子选择性的听父母的话，记不记得孩子不应该听父母的话？我常常讲了很多次，还没有进去头脑。孩子不应该听父母，孩子应该听啊。所以这个问题说他选择性，可能他比你聪明，他知道你哪一句是在组里讲的，那不是很好吗？啊，所以重要的是帮助孩子知道说，我们全家是听从创造者的话，不是听从父母亲，因为没有一个父母亲是十全十美的。读书的习惯，孩子不喜欢看文学书，只喜欢看漫画。看他几岁，如果很小的话呢，喜欢看有图画的有什么奇怪？文学吗？不一定每一个人喜欢文学。我告诉我们家里两个男的都不喜欢做写作，对不对？两个女的不需要做，她也会自己写的。所以每个兴趣不同。我们家里如果老大借书的话呢，都是借那个科学的；如果两个女儿借书的话，常常会借那个文学的。不过他们借回来了之后呢，哥哥也会去看。所以兴趣不同，不一定要看你觉得有价值的东西，对不对啊？最有价值的当然是圣经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他们读的东西有没有害，有一些有害的我们要解释给他听，比如说很多那个鬼鬼怪怪的东西啊，那我觉得说我们要解释给孩子听，免得他们呢啊学了一些鬼鬼怪怪的，那么自己会怕，然后呢会有一些错误的观念。啊，女儿不喜欢穿裙子有什么关系？我喜欢穿裙子，我不喜欢穿长裤，都有不舒服，对不对啊？我喜欢这个比较空气流通的，但是有一些人可能不是这样子，所以圣经没有说要穿什么东西啊。圣经说女的不可以穿男的衣服，男的不可以穿女的衣服，那个意思不是说裙子是女的啊，裤子是男的，不是。你看苏格兰，他们是男的穿裙子，对不对啊？所以意思是说，不要不喜欢自己，不要违反上帝造的我，去打扮另外一个性别，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有一些人他喜欢他啊，比如说他跳来跳去，他觉得比较方便。所以这种不需要强迫他啊，不需要说，哎呀，女孩子不是这样子的，因为那个不是事实，对吗？但是呢，你可以引起他的兴趣，比如说你带他去看一些穿漂亮衣服的展览啦、啊，或是带他去买衣服的时候去看一些漂亮的衣服，你可以影响，但是不重要。我的女儿有一次，她的姑姑送她一套很漂亮的衣服，我觉得很漂亮，所以礼拜天我说，哎，你要不要穿姑姑送给你的？她不要，我很难过。我说买这么漂亮的衣服呢，你穿给她看好不好？他不要。我就想想圣经怎么样说呢？圣经没有说，所以是不重要的东西，所以我就说没关系啦，你如果不要没关系，对不对啊？ 孩子拒绝跟我一起读圣经，因为他不喜欢你，不参加主日学，因为他觉得无聊，对不对？为什么？如果他是在公立学校，他早就被洗脑了，没有上帝。如果他认为没有上帝就是你们的宗教，你去做礼拜做主日学读圣经是宗教，我不要宗教，对不对？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是这么重要。那么魔鬼知道那个重要性，所以他要攻击圣经第一句，就是这缘故。怎么样向孩子传福音？我今天讲的你们学就可以了啊。所以传福音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因为圣经的原则，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耶稣基督是不是你的主，你有没有分别为圣，你的生活是圣洁的吗？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什么意思？人家会问你，如果没有人来问你，意思说你没有什么吸引，你的生命不吸引人，人家不会觉得你心中有盼望。所以我们应该是你的生活，你的这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是吸引人，人家问你为什么你这么快乐，为什么我也是单亲你也是单亲为什么你这么快乐，为什么我有这个病你有这个病为什么你这么快乐，对不对？人家会来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我们就常做准备，所以人家问你的时候你就可以回答了。所以这是常做准备啦。孩子还没有信主怎么样祷告？如果很小的孩子你带他祷告没关系，因为我们不知道他心里信多少，我们就训练他，到他懂得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就问他了，要不要耶稣做你的救主？什么意思？要不要耶稣整天跟你在一起？要不要耶稣做你的朋友？你就可以解释了，他就可以做一个决定。可不可以打孩子？有几个人问啊？圣经怎么说？可以打，但是每一次说打孩子的时候是说为什么？管教。什么是管教？管教是让他走在一个方向，做门徒。 discipline 跟 disciple 是同字根，对不对？你要你的孩子做谁的门徒啊？如果你知道的话呢，你就不会说孩子不听你的话你就打他了，对不对？分清楚，可以打，但是你生气打你就错了。有没有人因为生气所以打孩子啊？哦，那就错了。所以你不是在教他做上帝的门徒啦，对不对？你是在泄气，你自己的气，所以你犯罪啦，对不对啊？所以圣经读要读得熟，要不然断章取义你就错了。可以打，但是那打的目的是帮助他做上帝的门徒。因此呢，如果你自己生气，圣经说人的怒气不能成就上帝的意，对不对啊？所以你教孩子不可以生气，你一生气呢你就没有控制，你就一定会讲错话。所以同样你教孩子，如果你生气呢，祷告请耶稣帮助你，你自己也是一样啊。孩子3岁10个月比较自私，什么都想霸为自己有，而且脾气很急躁，会发火，怎么样办呢？这是自然的，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样子了，自私了，对不对啊？自我。 baby 出生的时候呢，没有考虑人家，那大一点之后呢，我们希望他就会比较考虑人家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目的。所以你往这个方向教，比如说他什么都要霸做自己的，你要问为什么啊？第一样，人的本性就是自私的。第二样，你有没有教他三岁多了，你有没有教他东西要大家一起用？或是因为是独子独女，所以什么东西都是他的？你有没有见过大人跟孩子玩？你吃的糖糖一个给妈妈好不好？孩子很乖就给你一个，难道你就说什么？你就说不要了，还给你的，这是假的，对不对啊？所以你要他学习的跟人家分的，你就拿来吃，那才是真的。要不然他的印象就是说，哦，我给你的你就回还给我啦，所以他没有学到，对不对？特别是独子独女，你要特别教跟人家一起用 OK 啊，你要故意教，要不然呢，因为没有人跟他抢嘛啊。 那你把最好的东西留给他了，就很容易变成一个自私的人，对吗？ OK， 如果宝贝感兴趣，去学兴趣班，音乐、画画，我们是不是带他去？你可以给他试一试 ，OK， 啊，也想到去自然环境，当然了，啊，你可以带他去不同的地方去玩，但是他不需要什么都学，我们一天只有24小时，不需要什么都学啊。所以他真的有兴趣的，你可以一段时间学一样东西，啊，你试试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有兴趣。比如说我们学啊，这个画画，你学3个月，看看怎么样 ？OK， 那3个月之后，我们再看看到底他的兴趣怎么样，他的潜能是怎么样，对不对啊？所以不需要所有东西一起学。OK， 自己不是从小信主，真理上是新生命，怎么样去教孩子呢？怎么样去教孩子？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的，一边教一边学。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什么都懂的啊，所以我爸爸说现买现卖，一边学一边教，所以这样子呢，你自己在进步，那孩子跟着你一起进步。所以不要等到你什么都懂才教，因为孩子就已经大了，对不对？所以跟真理无关的情况下，爱是凡事包容，这是对的。但是呢，训练孩子很多时候都与真理无关，是不是有必要要求孩子顺服？你自己回答了，你跟真理无关的，你就不需要勉强了，对不对？顺服什么？顺服是顺服上帝，所以上帝是只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理，对不对啊？所以跟真理无关的，你就不需要一定要他顺服了，对吗？所以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说，很多基督徒的错误观念是说，我要孩子顺服天父呢，要先教他顺服地上的爸爸，这是错误的观念啊！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的。我们所有的父母亲都有错，所以不要孩子听人，从小就要帮助孩子，我们是只有听上帝，对不对？那当然了，你父母亲要学了，你讲的话呢，照着圣经来讲，那么孩子就跟你一起读圣经，他分辨得出来。怎么样变换方式跟4岁孩子读圣经 ？OK， 他们容易厌烦啊，所以我刚才讲的，孩子喜欢你，就会喜欢跟你读圣经啊。所以你要做孩子喜欢的人，每一个孩子都喜欢父母亲爱他的，对吗？所以你跟孩子的关系很重要。如果你常常是板着脸孔骂孩子，然后读圣经的时候说我们来读圣经，他才不信任你。每当与孩子沟通的时候，孩子总会玩一样东西不能注意说话的人怎么办呢？孩子玩一样东西有什么不对？你怎么知道他有没有注意？所以有一些东西我们不能说他不注意。我常常看见父母亲，因为我们啊住在西雅图很多年，所以呢报纸啊电视啊常常采访我们，所以那个地方的父母亲呢都以为我一碰到的孩子就变成天才啊，所以他是常常要带他们的孩子来啊，希望我教他们啊啊。所以呢常常就是比如说数学，那么孩子在学数学，我在啊解释给他听的时候，孩子就坐得歪歪的，妈妈就说坐直，坐直跟数学有什么关系啊？对不对啊？在讲的时候，孩子看天看地，妈妈就说看着苏博士，我怎么样学来的？我大儿子10岁的时候在大学读书啦，他要修的是微积分，但是他有一科没有读过三角啊，所以平常你是三角知道微积分嘛啊？所以学校这个是它是一个实验品啊，所以那个在研究天才儿童的那个教授就请了一个教授来教他一个小孩子。那所以教授就坐在椅子啊，他一个小椅子给我的孩子坐，我坐在旁边，我觉得很难过，一个大教授在教你一个人，但是你好像不注意，你看这里，看那里。幸亏我没有出声， 因为他完全听进去，他可能觉得你教太慢了，所以不需要所有精神给你了。所以幸亏我没有出声，所以我就学到，你不知道一个人的专注，就是说他里面在想什么，我们不知道啊，所以不需要，因为他看来看去，你就说他不专注 ，OK。八岁的儿子从小到现在，干什么事都想得到第一。你没有这样训练他，但是他这样，你有训练他，你不知不觉，当他得到第一的时候，你说：“哎呀，做得真好啊！”你在训练他，对不对？啊，你看某某人哦，他得到第一哦，你在训练他，对不对？所以我们讲的每一句话，我们每一个行动要自己负责任 ，OK。所以当他得到第一的时候，你怎么解释？你说：“哇，你做得真棒！”你就在训练他。如果你解释给他听，我们学东西不是要比赛，因为上帝没有要求我们比赛，对不对？但是你得到第一，你有没有尽本分啊？或是对你很容易，所以你没有尽本分啊？或是因为碰巧啊，你回答的跟老师的意见一样啊？所以我们可以教他每一个事情，我们可以教他，要不然呢，你就无形中在鼓励他要竞争啊。所以有一些孩子，比如说我们不讲其他的，很简单，你的小 baby 还没有出生，你的朋友就说：“哎，几个月啦？”你说8个月，8个月这么小，有没有在比较？出生之后，你的 baby 多大？你说6磅，哇，很不错哦啊！为什么你的 baby 4个月长牙齿，我的 baby 还没有牙齿？有没有在比较？哇，你的孩子9个月就会走路啦，有没有在比较？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从孩子小呢，不知不觉就在比较，对不对？所以我很难讲是天生的还是你造出来的啊，因为分不出来。OK， 他说爸爸妈妈不喜欢竞争，但是你可能以为你不喜欢竞争，但是无意中呢，你是在比较。OK， 啊，玩游戏的时候要故意输给他，为什么你要故意输给他？你不应该故意输给他，你才可以教他。OK。有一次我跟我的老大下棋，他输了他就哭，我说为什么我们要玩呢？玩就是要快乐，对不对？如果玩到你不快乐，那不要玩了，对吗？所以玩不是要赢或是输，我们快乐是那个目的，对不对啊？所以我跟孩子玩，我没有故意输的啊，因为这个才是真正在教他。我可以先让他一些东西啊，比如说我们下棋，我可以先让他3个、5个子，那么我是尽力啊，我是尽我的力量要去赢他的 ，OK？ 所以呢，这样子才是真的，要不然你就帮助他了，以后跟孩子玩玩不来了，因为孩子没有让他赢的话，他就不喜欢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些呢，都抓住机会来教他。我的老大第一年在大学读微积分的时候，对他很容易，大考。所以他回家我就问他说：“哎，这次考试怎么样？”他说很容易，很容易的时候他就顺手把那个考卷拿出来，啊，大哭。为什么？因为第一题有 A 有 B， 他没有看见 B， 所以他没有回答。这是很好的教导的机会。我就说：“哦，你只是半题没有回答。你知道妈妈在大学的时候有一次考德文，我教了之后才发现。”前面有问题，后面又有问题了，说我没有看见后面的问题，幸亏醒过来是一个梦，所以我们就一直笑了，对不对啊？所以轻松是很重要，对不对啊？丈夫不信主，抗拒逼迫妻子啊，不让妻子去教会，妻子顺服吗？这是很老的例子。OK， 我们说。敬畏基督的情况之下彼此顺服，然后妻子才顺服丈夫，对不对 ？OK， 所以丈夫不让你去做礼拜的话，你问耶稣：“耶稣，我不去做礼拜好不好？”圣经说什么？不可停止聚会，对不对？懂吗？啊， 所以你就解释给丈夫听，他听不听是另外一件事情，他生气不生气另外事情，但是你做妻子的，你做妻子应该做的，妻子很重要的。彼得前书第三章，长久的温柔安静，平静的意思，长久的温柔平静，你可以用很温柔很平静的态度跟丈夫讲话了，无论他怎么样回答，无论他怎么样态度，你都可以保持你应该有的态度，对不对啊？然后你可以帮助他了解说是的，我很想陪你，但是呢，如果我没有去做礼拜，我就不会学，我就不懂得怎么样做一个更好的妻子啊。但是其他的方面呢，跟圣经没有冲突的，你就顺服了。所以一个正常的丈夫呢，他也看得出来他的妻子信了耶稣之后呢是更好。有一个朋友，他的丈夫常常要鼓励他妻子来跟我谈话啊，因为说你赶快再去跟苏博士谈话，因为你每一次谈了之后你回家就比较温柔，那你比较温柔我就舒服了，做丈夫的就舒服，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去做礼拜呢，我们去学习，我们变成一个更像耶稣基督的人，对不对啊？所以你家里人当然喜欢了。怎么样要求孩子四到五岁在叫他的时候可以听到妈妈的声音并顺服，有没有看见同样的问题？有没有看见啊？所以你还是要求孩子顺服你，这是不对的。如果孩子不听你的话有问题，你要跟他讨论啊，是他耳朵有问题吗？还是妈妈的声音不好听啊？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言语呢要带着和气，对不对？要有恩典，好像用盐调和，是吗？所以你跟孩子讲话是不是带着恩典，好像用盐调和，很容易听，或者是他一听见你在叫他的时候他就不喜欢了，对吧？啊，所以回想自己到底是怎么样 OK。 但如果他是慢慢的话呢，没关系，有一些人是做事情比较慢的，那你就让他用他的速度去做就好了。每一天生活的琐事很多啊，处理自己的情绪和孩子的情绪，自己的情绪很重要，你不要因为任何事情失去控制 OK。 你靠主常常喜乐，你应该是整天在祷告，请上帝来帮助你，不要因为孩子吵呢你自己呢就控制不了，你就发脾气了，对吗？你如果自己发脾气，你是在教孩子发脾气。父母年纪大了不识字耳朵不灵，怎么样帮助他多读圣经呢？我只有一年两次，每次十天左右，很多咯，很多人没有这个机会哦。所以你十天左右呢就跟爸爸妈妈建立关系，你特别爱他们，你叫抱爸爸妈妈，会不会抱爸爸妈妈？学学嘛，下次见到妈妈呢你就把她抱住，爸爸在旁边你就顺便把她抱住。我讲一个笑话，我们现在这个九岁这个孙儿差不多四岁左右的时候，那么有一次他们在走路的时候，对面有一个弟兄，教会的弟兄认得的，所以这个孩子就把手伸出来，哇，那个弟兄很高兴哦，孩子要我抱抱了，所以他就跑过来。怎么知道我这个孙子说你这么胖？所以很好玩，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会表错情啊，没关系啊。所以你以前没有抱爸爸妈妈吗？现在开始了，有什么大不了，对不对？你的爱要表达出来，你就软化父母亲的心啊。那说因为你不是在电话讲，电话讲很不容易听啊。如果他耳朵不好的时候，经过这些机械不容易，但是你直接跟他谈呢就容易得多，他不需要了解太多。我不知道有没有告诉你，一个老人家是台山人，他只会台山话，我只会广东话，所以他家里的人要我传福音给他，我就用广东话讲了，他都没有反应，我不知道他到底听到多少。但是过几个月他受洗，他的见证，耶稣爱我，我爱耶稣，耶稣救我，我信耶稣，够了没有？够了，对不对？夫妻冷战 怎么样处理？从你开始咯，你不要冷战啊，你就过去抱抱他，说对不起，你认错好了。因为可能你没有讲错话，但是你冷战本身就错了，对不对啊？所以当一个人呢可以谦卑的时候，就很容易解决问题啊。你不要说因为我没有错，他要先来认错啊。我们都有错，上帝肯赦免我们，我们也可以饶恕人家啊。宝宝从几个月开始教导知识比较好，从出生开始教导知识不一定要看书的，你晓得吗？我们整天都在教他，你用什么脸对着孩子，你就在教他了；你用什么态度抱他，你就在教他了啊！你用什么声调跟家里人讲话，你就在教他了。有没有看见？